春之怀古，张晓峰。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，从绿意来念的山头，一把雪再都长不住了，扑哧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，一首丝丝然的歌就从云端唱到山麓，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芳村，唱入篱落，唱入一只鸭仔的黄布，唱入软茸茸的春泥，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，咁娇咁敏感，却又咁混沌无涯。一声雷可以无端咁惹喊满天嘅云，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一城杜鹃花，一阵风起，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，讲亦讲唔清，听亦听唔清嘅飞水。每一丝飞水都是一件柳的分号，反正春天就是这么不讲理，没有逻辑，而仍然可以好到让人心平气和。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，满堂叶暗花残的枯梗，抵死苦守一截老根。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，犹似温柔地抱住一团细细的空虚的烟巢。然后忽然有一日，桃花将所有的山川水国都攻陷了，柳树将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。春天有如精奇鲜明的黄丝，因为长期虔诚的期盼筑土而美丽起来。而关于春天的名字，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，在诗经之前，在尚书之前，在仓颉造字之前，一只羊仔在猎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，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，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，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、在塘畔、在江畔换沙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。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，他们决定将嘴缺成吹口哨的形状，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为这个季节命名为春。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，有些负责丈量天的蓝度，有些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，有些负责用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。而所有的鸟全部都不是好的数学家，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，核了又核，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。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，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策，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种重，而风交给禅前的老风铃去记忆垂询。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，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。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，我想去走访扎足在恩怨年代中的春天。